是我的老师，还不止一课的老师，所以也是感谢神把他摆到我们中间，他的一颗中国心也是感动到我，真的是感动到我，所以我是愿意，很愿意从很多年起啊，就是愿意跟他交流，一跟他聊聊中国，我就心就开了，所以我感谢神，也是让环球广播有这么好的培训机会，所以四月份的栽培也好，门徒培训也好，弟兄们一定要来，他讲的比我好，讲的非常深刻，感谢神。好，那我现在开始讲第四讲，也就是说栽培为什么如此重要，栽培为什么如此重要，我用三讲讲了布道，最后用一讲来讲栽培，这个原因我跟大家已经说了，也就是说最好的栽培是从怎么哪里开始，是从布道开始的，你布道工作做得好，你栽培相对来说会容易得多，为什么？因为福音的大龙不单会叫一个人知罪，更可使一个人的生命完全的被改变，而且因着这种改变的影响力，使更多的人归向基督。没错，叫人知罪与悔改是圣灵的大能及布道的果效，但另一方面要使一个人继续的成长，生命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就不得不提栽培事工了。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栽培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问弟兄姐妹，如果你给栽培下一个定义的时候，什么叫栽培，在你的印象当中栽培是什么样一个概念，什么叫栽培？栽培就是陪初信者走一段的路，是不是这样？这是通俗的说法。那我给大家一个定义，什么叫栽培呢？栽培是帮助刚决志信主的基督徒扎稳信心根基的属灵工作。我再说一遍，栽培是帮助初信者扎稳信心根基的属灵的工作。第一点，为什么栽培如此重要？我刚才说了，在最佳的栽培是从有效的布道开始。那有的牧师说，只知道布道而不做栽培的，不是功亏一篑，而是功亏九篑。大布道家葛培里牧师也曾表示，布道是用的 5% 的力量，而栽培是要用 95% 的力量。虽然我不是太赞同这个观念，我刚才说了，最有效的栽培是从布道开始，你布道的基础都扎实了，你栽培相对的就要简单的多。但是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从刚才他们的这个说法来说，也表明了栽培实在是蛮重要的一个事工。有统计说啊，每次布道会信主的十个人当中就有八个不再返回教会，十个人中间就有八个不返回教会。当然一方面这些人可能没有明白福音的真正的意义，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可否认，我们教会的栽培事工没有跟上去，没有跟上去，还是比较滞后的。我用一个图，来表明这个布道与栽培与门训之间的关系。布道就像一个火车头一样的，最开始的工作。那么栽培呢，就是接上去了，最后才是门训。那我们教会呢，从前年开始就开始有门训，是四个因子，效果非常好。你看到这个关系吗？ 布道是和虎字头，就像前锋一样的，就像一个足球队的前锋一样的。栽培呢，中锋紧接着布道，所以栽培的前面一定是布道，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那后面栽培完了以后，门徒怎么样长进，就是门徒培训的工作了。看到这种关系了啊，这个关系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了解，可以了解。布道是领人归主，栽培是建立生命，栽培是建立生命。因此福音的内容啊，是绝不能妥协，因为要栽培一个连福音都不明白的人是根本没有可能的。请大家记住这句话，你要栽培一个连福音都没有明白的人，你没有办法栽培下去的，一定会失败的。所以布道一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下你才可以往下走。一座楼宇需要稳固的根基，方可在上面有稳固的建造。同样一个初信者，若能在初信时掌握清楚得救的确据，并透过栽培明白信仰基本的真理、基本的教义，必能在其属灵生命上奠定一个重要的基础。若再加上弟兄姐妹的实切的关怀，让其体验真正的弟兄姐妹相交的生活，不但可助其及建神与人神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更应在加于教会初期便得到肢体的个别的关怀，那这种关怀已证实能深深的影响到他们的生命，日后他们成长时便会很自然的关怀后辈。我们看到很多的初信者，很多的初信者后来都在后面都可以成为栽培员，就正是这个原因。这是个良性的循环，这是个良性循环，对教会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利的。我举我们教会的一个例子，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是12年我们三副出队，他们全家一家三口都决志信主了。这位弟兄今天也坐在下面，我非常感谢神。那一天呢也很奇妙，我们本来传福音是传给他的妻子的，没想到呢他妻子当时还没回来，他的先生呢在那阳台上抽烟，那我们就抓紧这个时机，我们就邀请他，你愿不愿意我们给你讲讲福音。哎，很奇妙，圣灵动工啊，他愿意听。他听了一遍，他妻子回来了，我们再给他说一遍，因为我们跟他妻子说的时候，他在旁边又听了一遍。哎呀，圣灵真是很奇妙，一家三口当场全家都信主，这是圣灵的工作。但这位弟兄决志信主以后，我们教会就透过一对一的栽培，对这位弟兄进行及时的跟进，及时的栽培。感谢神，这么多年他下来，他不但在教会有很多的侍奉，也是渴慕神的话，几年下来读了很多遍的圣经，而且他今天读神学，在我们教会讲道讲主日学，而且他透过他的生命又带领很多的人信主，而且他现在又栽培人，他不是栽培一个哦，应该一般是一对一栽培，是因为我们特殊情况了，因为特殊情况，因为有一个弟兄要回国，他同时栽培两个人。你看到这个良性循环了吗？看到这个布道与栽培的这种关系吗？所以一个初信者如果栽培好，他生命成长了以后，他所带来的影响力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好，我们再回到我在第一讲最开始的那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请问大家，神赐给教会有哪几大职奉？五大职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 牧师和教师，传福音的我讲了三讲，对不对？那牧师和教师的职责，一方面是栽培门徒，另外一方面也是带领门徒成为神的儿女，也实际上广义来说他也是栽培的，广义上路也是栽培的。我在教会啊侍奉有一个原则，我是实际上我是09年开始在活动基金会实习的，那我感谢神，10年呢，因为我们教会的国语堂的传道人离开了，10年呢，神就给我机会开始讲道，讲主日学，那我从11年开始就做半职的传道人，从12年开始就做全职的传道人，那到今天已经有5年的时间。我在教会侍奉，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先职后量，先注重神的话。我相信只有神的话可以栽培人，最好的栽培员是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在神的话面前不被降服下来的，只有神的话可以改变人的生命。所以我在教会用的，我是用释经讲道的方式，从10年开始讲到我用2年多一点时间，从创世纪开始，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开始讲，那再用另外的2年讲这一个罗马书。本来从今年开始呢，我是选了这个约翰福音，但是神再一次的呼召我，很清楚的呼召我，在我们教会也做了分享，就要在4月1号的时候，我就会来到环球广播做神学培训的工作。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一方面也是求神保守我未来的侍奉。所以我非常聚众这个讲道，包括查经主日学，我相信只有神能够改变人。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神学培训工作呢？因为中国教会现在的现状啊，你知道家庭教会它没有很多正规的神学院的，那些传道人，很多传道人都是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神学培训就直接上讲台的，这是一个危机来的。如果他们的信仰打得不扎实的话，他们传偏一点的话，异端就会出现。而神也是很奇妙，在中国做的那个福音的传播的工作，在中国那么多人信主，所以急需要很多的传道人。那这个神就感动我，能够有机会来参与这个神学的培训工作。所以栽培啊，实际上最好的栽培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担任主日学的老师也好，小组查经的查经带领的人也好，你一定要好好的注重在圣经方面，好好打稳这个根基。然后你在栽培一代一代栽培也好，即时的栽培也好，你就能够把神的话及时的给传给那些初信的朋友们，对他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那一般信徒在栽培方面有哪些的误区呢？第一个方面，这个误区是什么？就是栽培啊，是教会牧者执事的事，我不需要参加。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栽培事工对教会来说是绝不陌生，无论是主耶稣升天前留给我们的大使命，或是使徒们忠心教导信徒的榜样，都让我们清楚知道栽培事工的重要性。教会看重初信者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无论是一对一的栽培，或者是小组形式的栽培班，教会都会鼓励初信者参加。我们教会也是同样的啊。我过去自己在教会也有机会参与这个培训栽培员的工作，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啊愿意布道，你邀请他布道，邀请他传福音啊，他比较愿意，但是一旦邀请他当栽培员或者参加这个栽培培训呢，他就打退堂鼓了。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 因为栽培一个人啊，花时间呐、啊。你像我们教会一个月的栽培，你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每个星期要见面，要透过一个小时的交流，要花要尾声呐、啊。你不光是跟他聊聊天呐、啊，你要准备啊，我们有栽培手册，着苗作为一个栽培的手册。你自己要对这个神的道要很清楚，你才可以完整的把这个神的信息传给这些初信的朋友们。所以一般的人要去就知道这个难处，你要邀请他去做栽培员都是比较困难。但是也感谢神，我在我们教会，我在10年开始做这个栽培事工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两次的栽培培训，透过我们教会的牧师他来栽培培训。第一次我们就有32位栽培员培养了，但是呢也会发现一些现象，你邀请一些朋友或者是普通的信徒，他不是教会领袖啊，你邀请他说这个事情栽培人，我传个福音呢可能我还可以，不到了我可以，你要我去栽培，因为这个栽培这个字呢，我觉得是有一点误解的，那种误解，栽培好像我要去好像高利一点点一样的，明白这个意思吧？他不知道呢，我就是领用信主就行了嘛。那栽培是要下很多功夫的，所以这个不是我的事情，你不要邀请我。所以我就碰到这样的问题，碰到这类问题。实际上，每位弟兄姐妹啊，都可以成为栽培员，都可以被主使用，都可以被主使用。只要你真心的委身，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栽培呢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完成这个栽培手册就够了，这个观念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栽培是一种极其耗费精力的事情，十分的艰苦。其实时间的长短并不是关键，乃是爱对方灵魂的心。你想想，一个无助的婴儿需要父母特别的爱才能使他健康的成长，同样栽培初信者也要付出极大的爱心，否则被栽培者就不能够健康的成长。另一方面，现今的教会的栽培工作多使用一些有系统的课本，像我们教会所使用的栽培手册叫着苗，我不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应该听到过这本书着苗。这本手册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教会采用了这个手册。但是有些地方栽培员呢，有这个误区。我三个月，我这个手册完了，我栽培工作就完成了，这个是不对的。栽培不但是三个月的时间，要花很长的时间，花更长的时间。这三个月时间不一定使你这个被栽培的对象他明白一些真理的。所以你必须花更多的时间，而且可能要透过另外的补充的材料来栽培，来进行栽培。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误区。第三方面，栽培是单方面的，所以总用教训人的口吻，这个是一定要小心的，弟兄们。实际上栽培是双方面的，你在栽培对方的时候，神同样是在栽培你的，所以你一定不能用一个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的这个口吻，教训人的口吻，一定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一个对象来进行栽培。这个是我们有时候在栽培事工呢，我自己在过去的栽培的培训也好，栽培的事工呢，听到弟兄姐妹的反应中间也是会经常出现问题，特别听到那些被栽培的弟兄姐妹总是用那些口吻对我说话不舒服，好像是命令人的口吻，教训人的口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栽培人一定是用我们用爱心，用关切对方灵魂的心去栽培，这个效果就会不一样。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就是按栽培手册栽培修行，不需要彼此来交心。我前面也说了，这个交心也太重要了。就像朋友，你在平常交朋友，你交的一些知识型朋友是不是交心呢？ 当交心的时候，对方的心才完全打开，才会把他内心世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在家庭生活当中也好，工作当中也好，所遇到问题，他才会向你敞开，会向你来交谈，你就会透过圣经，按照他心中所存在的问题，有底放矢的来进行栽培，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栽培一定是要交心，不是完成任务的，不是说我过了这几个月就行了，这样的效果就往往就不是很好。我们教会在这个月的24号会举行一个栽培的分享的一个祷告会。那我在这个之前，在组织这个之前，我就听到一些弟兄就反映这个问题，就不愿意被人栽培了，栽培了一半他就打退堂鼓了，不舒服，心打不开，难受，一听说要一到那个时间以后，他就难受，就打退堂鼓了。所以交心是非常重要的，用爱心去挽回，对吗？是太重要太重要的，这是栽培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好，这是我说的几个关于栽培的几个误区。那么第三点，我就谈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如何栽培门徒的。就正如我第一讲当中第三讲当中讲怎么样按耶稣的方法来布道一样的，其实在这个两个当中是有交叉的，是有交叉的，有些方法是通用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透过耶稣的他的一生那3年半的时间，如何影响他的门徒，来看看怎么样去栽培门徒。第一点就是耶稣先降卑成为一个仆人，耶稣先降卑成为一个仆人，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他是君王，对不对？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他为什么要来到地上啊？他要降卑为人呢、啊？为什么？他这里说怎么说？马太福音第20章，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来是服侍人的，弟兄姐妹，他是做仆人的。今天我们在教会，特别是领袖们、执事们、牧者们，一定要注意，我们都是仆人。虽然神赐给我们有这个权柄，但是我们在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绝对不要以命令的口吻行使你所谓的权柄。有些权柄你不能乱用的，你一定要以一个仆人的心态来服侍人。在家庭也是这样的，仆人是怎么样的？仆人是一个服侍的角色，对不对？但为什么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呢？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的。那你从这一个耶稣的降卑为仆人，你就可以明白，我们丈夫作为家庭的一个头，他实际上是一个仆人的角色，他不是作为祝福的一个角色，他应该是服侍全家的。当你有一个这样的正确的心态的时候，这个家庭就会稳定，就会稳定。那么我们栽培人也是这样的，我们栽培人，我们一定要是从作为对方的一个仆人来服侍他。你有耶稣的这个心态来栽培人的话，栽培的效果就会不一样。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跳过去的，耶稣与门徒在一起。第三点是耶稣要门徒顺服委身。那这个是跟栽培有什么关系呢？你看耶稣选了这个12个门徒以后，他为了栽培这些门徒，一定要这些门徒怎么样，抛下了世上一切的来跟随他。你看彼得他就撒了一切的网， 就跟随了耶稣，对不对？那这个我们有，为什么我们要按照耶稣的这个方法要来要求被栽培的对象委身呢？实际上有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栽培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不委身，也不要求对方委身的时候，这个栽培的效果不会是太好的。明白这个，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所以这个委身对于栽培员和被栽培的对象是双方的，双方都要委身，双方都要委身，这个栽培的成功率就会高一点。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耶稣亲自示范了一个榜样，这和我前面讲怎么样传福音是一个道理的。言传身教，你在对于栽培对象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一定要非常好。你跟别人约的那个时间，比如说下午两点去某某咖啡店，我们有一个见面交流的时间，结果人家准时到了，你迟到了十分钟，别人会怎么想？所以这个生命啊，你一定要好的生命，生命的点点滴滴非常细小的方面都会影响到对方。你的说话，你的语气，你的这个心态都会影响到对方。所以你看耶稣啊，他的一生啊，就用他那个温柔怜悯人的心啊，就影响了很多人，所以很多人都愿意跟随他。不但是他的十二个门徒，耶稣那时代的那些很多那些犹太人啊，都愿意跟随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实在是一位温柔又谦卑的人，又顺服的人。所以我们在栽培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效耶稣的这个榜样。哥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实际上保罗也是这样做的，他就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这个不但是传福音的一个法宝，这个也是栽培人的一个法宝，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是耶稣指派门徒去工作。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我们在栽培别人的时候，不光是透过交谈啊，我们也可以劝别人，或者是要求我们被栽培的对象去做一些实际的侍奉的工作。比如说你刚刚出现的朋友，可以让他担当司事啊，可以准备一些茶点呢、啊，可以摆摆桌椅啊。有时候我们团契聚会的时候，透过实际的侍奉来栽培他们。因为只有当我们在具体的侍奉的时候，才会实实在在的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做事情为神做，侍奉神，不是说我们跟神做了什么事情。弟兄们一定要纠正一个观念，我们侍奉神是我们神是赐恩典，我们得恩典更多啊。你想想神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吗？但神为什么要我们侍奉他呢？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这个是我们栽培别人的时候也要给别人有一些的提示。另外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期待门徒们领人归主。当我们追栽培对象的时候，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他成为一个布道家，使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基督徒，对不对？就像我刚开始讲引言的时候，这是个良性循环。当你去要求对方去这样做的话，这个人的生命更加的强壮，更加的强壮。这个也是耶稣教训他的门徒所做的工作。你看后来五旬节圣灵感动降临以后，那些使徒传福音的能力有3000有5000的来信主，对不对？彼得讲道以后。所以 我们栽培对方的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使他们也可以领更多的人来归主，这个是耶稣栽培门徒的一个方法。好，我们教会的栽培的方法呢，我介绍几种，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即时栽培，第二种是一对一的栽培，第三种就是组织学的栽培。什么叫即时栽培呢？就是最左边的。我们即时栽培一般是通过商服的培训来做的，商服的整个过程大概一个小时。如果这个福音对象他决志信主了，我们就会一方面为他做决志祷告，另一方面我会花十分钟的时间做即时的栽培，做即时的栽培，这是一个栽培的方法。另外一个栽培的方法就是一对一的，一对一的栽培。我们会对教会有负担栽培负担弟兄姐妹进行栽培的培训，那我们下个月我们教会就有一次的栽培的培训。当这些栽培员成为一个合格的栽培员以后，一旦教会有决志信主的朋友，我们就还会开一个联谊会，把栽培员和新朋友放到一起，然后在这个会上面我们就会进行一对一的配对。一般的是弟兄对弟兄的，因为是 个人的栽培啊，姐妹对姐妹，而且呢可能是年龄相反一点，背景相同一点，这样栽培的效果比较好。所以我们教会这几年都是透过这样的一对一的栽培，使很多初信的福音朋友啊，他们的生命成长非常的健壮。这是第二种的方法。第三种栽培的方法就是我们教会的组织学，我们会把那些初信的朋友邀请到我们教会的两个组织学的课程，第一个呢就是寻根究底，第二个就是稳扎灵根。只有透过这两个班的学习半年的时间，每一个课是三个月的时间，只有透过这个半年的时间学习，我们才允许他受浸，这是个必须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几个方法对初信的朋友进行栽培。当然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栽培的方法，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好，我最后想讲一讲从信心来看当栽培事工。我在讲第二讲布道我们要传什么样福音的时候，我讲过信心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太重要太重要的一个事情了。那我在这里就从信心的角度来看栽培的事工。信心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有哪几个层面呢？我们信了主以后最开始的信心和过了一段的时间的信心是不是一样呢？绝对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在圣经，我把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拿了这一段圣经给大家看看。第四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你看到这个问题严重性吗？如果基督徒不信，我指的信的是从内心深处的，一定是真信啊，不是假信心的。如果他没有真信心的话，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一方面他被定罪了，另外一方面如果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的话，他就把永生神丢弃了。这个是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十二节。所以我透过这两节经文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信心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非常又非常要紧的。而信心的层次呢，在圣经中呢有几个很不同的层次，我用一个图来把它表现出来。有四种层次。第一种叫做自然的信心， 什么叫自然信心呢？就是神造我们人呐、每个人都有一种信心，是神造人最初放在人心中的一个信心。那这些经文在哪里体现呢？如果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有这么一段经文，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个就是第一层的信心。每个人啊都有一个信神的可能。那么什么叫第二种信心呢？第二种信心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在这里所讲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来调和。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人有一个神赐的最初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完全的打开，我们听了道以后没有什么感觉，我们压制这个真理，我们压制了这个真理，没有与所听见的这个道来调和的话呢，那这个危机就来了，危机就来了，你就不可能再进到信心的下面一个层次。这个是信心的危机。我们在初信的时候啊，这种危机是会经常犯的。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信得准，也觉得是，但是他信的呢好像不是很肯定，他听的这个道呢也听得不是很明白，而且反过来他有一个拒绝的心，这个就是没有与他所用他的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来调和。但是当你真正用你的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了以后，你的心开了以后，就会进到第三个层次，就是罗马书的第十章所讲的信道是从什么听到来的。这个是我体会最深的。我是在01年信主的，但是我是03年受洗。为什么有这么长的时间一个过程？其实很多弟兄姐妹觉知以后他当年受洗的是很多的，但是我为什么要经过两年的时间呢？两年多的时间呢？就是我的心没开，我的心没开。一方面呢我有压制，但是当我听了神的道，心开了以后，一发不可收拾。从03年开始，那一年我听了希伯来书，唐中文牧师的希伯来书以后，我深深的被神的道吸引了，我的信心马上就增强了很多。所以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一定要多听。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这个信心啊，你向它增长的更快，只有神的道是可以使你的信心来增强。所以这个信心实际上是神赐给你的，到最后是神，完全是神的恩典来的。信心就是将神的话在你心里面扎下一个种子啊，慢慢的发芽，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强壮。你信靠神的心呢就越来越强大。所以第三层次就是信道是从听到来。那第四个层次呢，当你信道从听到来，这个信心越来越坚固的时候，圣灵再进一步的赐给你恩赐的信心，特殊恩赐的恩信心。我举个例子，我自己说，我刚才说了，03年我受洗，那我04年呢，神特别恩待我，赐恩赐给我，开始讲组织学。那当我自己讲了组织学以后，我发觉啊，我那个信心啊又不一样了。所以我相信在座的有主日学的老师，你一定有这样的体会。当你教到别人的时候，得到最多的，你的信心增强最多的是你本人。我想每个教主日学的老师一定会有这样的体会，同样查经也是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当你教到别人的时候，当你神赐的这个恩赐可以教到别人的那个信心啊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你看透过这一个几个步骤，你看到这个栽培的这个步骤吗？你要栽培一个初信者， 你就是要透过信心的他的成长的过程来培育他这个信心，让他多听到，让他多去参加那些福音聚会，就像今天这样的门徒培训一样的，你多去听，多去参加，多去参加团契，你这个信息就慢慢成长，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为什么在最后我要把这个信心的这个层面要跟大家介绍，也就是这个原因。这个信心不光用在栽培，也用在布道，也用在你侍奉主，很多方面都可以。所以因信称义，基督教是以因信称义为教义的宗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好，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到这个下一讲我就会用30分钟的时间吧，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好，让我们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承认我们有时候信心真的是不足，我们有时候是信心是软弱，因此我们恳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应你的道来增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也求你在我们做栽培事工的时候明白初信者的难处，体贴他们的软弱，用爱心来包容他们。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布道与栽培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的学习和明白怎么样来传扬你宝贵的福音。真的是求主让我们有一颗救人灵魂的心，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救些人，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求主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成为传福音的精兵，一生都荣耀主你的名。我们如此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